经历，快说。然后
我就
是。
是分享，这最开始我看那个方传道，方姐妹念的诗篇，第一篇的，唯有信为耶和华的律法的昼夜思想，我就一直以前读到这个昼夜思想，对我都觉得对我的触动很大。今天再一次，我又是真的是。我们时时刻刻，这昼夜思想，那就是每分分秒秒都要把神的律法、神的话刻在脑子里，很容易就犯那个违背神的话语。经常的一个想法、一念之差，有的时候一念的怨恨升起，随时都在干预我们。我觉得那个话。真是随时都要刻在我的脑子里，在我面前一定要不要记住这句话，而且要把圣经的话都记在大脑里，随时都可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几乎现在每时每刻就被这句话在触动我，因为这要走之前也发生很多事情跟我老公，所以呢，我每次就是啊，我一想到这个话。想到神的话，我就想，哎呀，要这个不是克制自己，而是从神的那个圣灵里面给我的那种爱、宽容、耐性，让我时刻就要昼夜思想着这个事情，才让我的行为、让我的情绪各方面才能够平稳。平稳，真的是很重要。我是觉得那个圣经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哇，只有这个神才能够让我们心里不管遇到任何事都保持平安，保持喜乐。这是我每当我听到别人说到昼夜思想和那个听到这里，我对我的触动我就觉得非常大，我就仅这一句来说说我的体会。大家分享了以后，我再分享。
好，谢谢你。雪松，好久没听你说话了，你现在好像在玩躲猫猫了，雪松。
我在。
你有什么要分享吗？
我对今天的讲道中的第一章的第一条里头，这个意在不意中写明，我这个有一点，就是说，神的意在我们人的不意中写明，那我就想到，那我们基督徒的意就在这些非基督中。基督徒中的不义中显明，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要能显出我们基督的义来。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的言行中呢，都要活出这个基督的模样。还有就是，也就是要时刻警醒，要时刻警醒，注意自己的言行。还有就是最后一条，这个不义的结局是毁灭。这里面，牧师讲的这个就确实是现实中很多，我们见到很多行不义的人，往往就说怎么说呢？站在我们角度的话，我们好像就是，感觉他们比我们活得还滋润，比我们活得还好，做了坏事了，反倒得了益处了。这种现象很常见，特别多。所以有时候。就像，但是想想，咱们是说，今天说的对的。如果我们要是有这种心态的话，那我们也就陷入这种，也陷，就我们要有这种心态，这种，就说对，就是对他们坏人能得那个好处，行不义还能得好处，还能没有被审判。如果我们有这种，就是好像叫什么，羡慕嫉妒恨嘛。我应该可以这样说，羡慕嫉妒恨的这种心态的话，其实也就也真也就又又从又陷入罪里面了。 所以说应该坚信这个那个神的公义的审判，坚信那一天，那一天是存在的，那一天是一定会有的。这样的话，心态自己的心态反倒会平静下来，也就会看淡这些事情，也就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内心的挣扎和苦途中。这是我对今天的讲到的一些理解。
好，谢谢你，雪松。讲到这一点呢，你可能要按照一个结构思维去处理啊，处理这个题目对我们的影响。什么样的题目呢？就是说我们，就是义的在不义当中去显明。首先，第一点。雪松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个是一个最 typical 的一个显明。光来到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就把这个过程跟大家做一个很清楚的介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光来到世上，世界却不接纳这个光。耶稣去到犹太人当中，犹太人却把他给杀了。首先，第一点，神作为光，作为义，他首先来到不义的人群当中，来到世界，道成肉身，这是第一个结构。第二个结构，凡属于上帝的儿女，都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也成了蒙恩的罪人。就是我们毫无可夸，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我们为圣徒，甚至神也以我们为义人。在世界上的标准是好人和坏人，但是上帝的眼中却把我们划分成罪人和义人。所以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在神的眼中我们就被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为行为好，不是因为道德好。不是没有可夸之处，乃是因信被神称为义，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被他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乃是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成为像主耶稣基督的人，这是第二个结构。第三个结构是如今活着的我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所以，人得救以后，首先要处理的不是要在外人面前去显摆，或者做得怎么怎么好，告诉别人我多义，我多光，不是，乃是要面对自己生命当中从世界那里带来的老我。所以，我每天为什么要灵修啊、祷告啊、亲近神呐、啊？读经啊，敬拜啊，赞美，就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多的像主耶稣。这是第三个结构，自己一人内心生命的反省、自省。其实我们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很多很多的问题，谁也夸不了口，谁也说不了什么骄傲的话。所以，我们每每来到神的面前，就发现。我们毫无可夸，我们要面对自己的老我，求神改变我们。牧师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把自己老我给掐死的这一种心态，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过去认为有多好，要努力自己主动的把自己的老我，圣经说要致死，那牧师就说的调皮一点，掐死他，掐死他。要掐死我们自己的老我，要把我们的老我致死，老我不致死，心我活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要有一个主动的致死自己老我的那种心态、出发点、价值观，与神同行。否则，我们还是老我在活呀。我们原来的习惯、原来的这个做人的方式，我们原来的价值观。该咋咋样，该咋地咋地，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人就是如此这般，不值得夸口呀。因为这一个缘故，我们 就有了一个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谦卑了。啊，我们毫无可夸，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去夸口的。我们唯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每天的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们成长的契机。这是第二，这是第三点，就是对付自己的老我。所以努力常常对自己说，掐死老我，致死老我。不要让老我在我们里面掌权，让耶稣基督在里边掌权呀。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主动的对付老我的这个生命这种趋势、这种动机，我们是无望的。我们总以为自己还不错，总以为自己的过去或者现在或者将来的道德，或者是有什么可夸之处，在人的面前可以去夸夸其谈。其实我们毫无可夸，呀，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第三个结构。那第四个结构呢？第四个结构就是我们要如何将使命活出去。前面讲的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生命，从生活到生命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改变。但是当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生命就必须为使命所动，因为有使命的缘故，我就活我余下的人生。所以要把主耶稣基督道传出去。那这个时候，你就向你以外的其他人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做美好的见证又分内和外，因为如果单单只是外，告诉别人啊，你要信耶稣啊，得永生啊，怎么怎么样，你的儿女都不会信你。因为儿女知道你说的和你做的不一样，所以你去传福音本身就有一个口心要合一，就是你嘴巴所说的，跟你心里所想的，和你手脚所做的要一致。小的时候，我就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说，铁定爸爸是罪人，当然你们也是罪人。所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为人，去悔改，包括师母在内。师母刚刚结婚的时候也是很拽的、翘翘的，也是不顺服的，也是不听话的。那我也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想让他听话，他不干。后来有一天，从美国去休斯顿帮我们做门徒训练、婚姻辅导的那个薛孔伟牧师，帮我们做完婚姻辅导以后，我们回家以后就立志，我就跟师母说：“我说我一定不对的，你也不一定全对的。那我们都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圣经一定对的，同不同意啊？”他说：“同意。”我说：“以后呢，我们俩就按照圣经所说的去行事为人，可否？”师母说：“好。”那生了儿子，生了女儿，生了儿子之后呢，我们跟孩子也说同样的话。至于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从你自己，从你的配偶，从你的家人，从你的儿女开始，你口中所说的，日常所行的，言行是一致的，都与圣经相合，并且接受家人的监督。我就跟两个孩子讲了，你们观察爸爸什么时候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为人，请你告诉我，我第一时间悔改，认错，绝无二话。那他们俩以后的像两个小警察的眼睛就这么看着我，一直盯着我。在法国当宣教士的时候，开车我速度稍稍快1公里啊，一点点。那儿子就说话了：“爸爸，超速了。”哦，马上降下来，一个公里也不行，一点点也不行。他是个小监督了。其实问题不在他，他还是几岁的孩子嘛，三四岁的一个孩子，但是我们做父母、做家长的，要有一个谦卑如泥土的泥的这样的地步。你不谦卑，儿女也不会说被你的淫威所吓倒的。当时怕你揍、怕你打、怕你不给生活资源，对你就点头哈腰说是，心里不服的。如果你的家人对你的教导都不是由心而出的顺服，那你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做事做人，首先是做心呐。所以向人传福音、做见证，其实是你的生命改变， 是你的生命与你的家人或者福音对象生命的互动、同行，这是向外传福音的第一点。第二，向外传福音是需要经过训练的，是需要努力读书的，是需要努力背书的，是需要努力去读经的，是需要努力去读历史资料的，各样背景的资料。都应该去读的，都应该去学习的。你要向人讲清楚什么是福音，坦率讲不容易。我呢接纳，但不完全同意，就说有所谓的福音方法。我接纳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方法都有用，但是我不接纳的就是我不相信每一个方法能够放之四海皆准之，而我比较。更加 prefer 更加愿意做的就是因人而异，每人都要有一个布道法。所以，当有一个福音对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应该为他祷告。他出生成长的背景是什么呀？他的家庭环境是怎样呢？他的性格、人格、品格、职格又是如何呢？他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行程表是怎样的呢？他每天的口头禅是什么？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就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看耶稣，耶稣在福音书里边对每一个福音对象都是了如指掌的，对他的门徒他也是一样。呀，拿但业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已经看见你了。”很了解的，对彼得他也很知道的。彼得一番好意跟他讲。主啊，怎么能让你上十字架呢？此事万万不可。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撒旦，退我而去。”彼得对他表忠心，我纵使众人都背离你，我却总不会离开你。耶稣说：“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呀，他去到毕士大池，那个瘸腿38年的瘸子。因为他的缘故，站起来了，起身赞美主。他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每门，有人经过他，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那里，呀，每门也是有神迹奇事。每一个人来到上帝或者以后的门徒的面前，都是门徒理解、了解、认识。呀，耶稣常常对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或者他会说：“看呐、啊，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信心呐、啊。”所以耶稣对人是了解的，甚至在旷野当中，有5000人没有吃的，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般，耶稣就心生怜悯，就让5饼2鱼喂饱他们。耶稣发现他讲道的声音受到拦阻，他就让人划船把他划到，离水边的一段距离，让众人在一个山凹凹的地方，一个拱形半圆形的方向坐着，他在那里讲道。他见到彼得，告诉彼得把网往右边撒，结果拉出153条鱼。他对每一个人都是了解的，在加百农聚会以后，他就跑去看彼得的岳母，彼得的岳母发烧，他就为他祷告，他就起来服侍神。你看看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充满的智慧，充满了福音布道法的奥秘。请弟兄姐妹记住一件事情：传福音是上帝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恩典，我再次说，我不反对福音法，什么罗马路啊、三福四律啊、福音桥啊，这些我都觉得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同时请求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的学习止步于此，乃是继续往前学多一点。啊，每一个福音对象都是值得我们尊重他、爱他、关心他，不要把福音对象当工具，当做我们回教会或者回哪里去论功领赏的一个依据，好像自己多么了不起。 这个也是我起初刚刚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的毛病、我的心态和我的罪。那个时候在北欧，像那些头脑大的那些博士、双博士的那些留学生们，跟他们传福音。93、94年的时候，每个礼拜我都至少带8到9个人信主做角色祷告，把他带回教会。当时我觉得自己我怎么这么了不起啊！我自己还自创了一套福音方法，专门对这些无神论、这些唯物论知识分子去传福音。我有一套这样的方法，只要按这个方法一讲，讲完就信了。我真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了不起，心里边产生了个骄傲。回到教会里也瞧不起这个，也瞧不起那个，觉得过去的这些人都没用，不会传福音。讲半天一句话也讲不清楚，那心里边可骄傲了。殊不知是神的恩典在覆庇我，我哪里有可夸之处啊？但这个道理要花很多生命的代价才能了解，才能认清，是不容易的呀。所以在北欧成长吧，在挪威，特别是挪威、瑞典这样的地方成长。所以跟弟兄姐妹也是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就是上一次陈妈妈去世，她也是我认识30多年的姐妹，我们关系非常好的，跟北欧的牧者们、长老们、牧师们关系也是很亲密的，当然也经历过一些困难，年轻嘛，气盛啊，骄傲啊，看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都是有的，老我的生命得慢慢对付，慢慢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毫无可夸。所以人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其实你开始渐渐的进入谦卑的地步，晓得谦卑是人生的奥秘。任何时候不要夸口，任何时候不要让自己显大，总要让基督显大。这是我们的生命，一旦荣耀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赶紧躲，要学习躲荣耀，把荣耀给基督，学习躲权柄，权柄要给基督，学习谦让。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第一间教会也是，哎呀，都是老我嘛，都是人嘛，所以就都玩了一些小手段了。那对我也不太放心。我刚来的那间教会呢，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台湾背景的弟兄姐妹，那我又是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去到那里他们有点不放心。那有些人后来跟我讲了，哎呀，这是从大陆来的，对岸游过来的，飞过来的，啊，会不会是共产党派来的红卫兵、红小兵？那当然我是红小兵了，红卫兵还不够格。文革时候我才8岁，那有一个家庭，国内呢，他们家是被红卫兵抄家，他爸爸是台湾的海军的创始人，因为他们家是被红卫兵抄家，最后致死。有一些在50年、49年的时候，在山东，被那些打土豪分田地，把他们家的那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给枪毙了，他是其中一家。儿子，爸爸带着妈妈就跑到台湾去了。一听说我来了，他妈妈就在家里边发抖啊，哒哒哒哒抖，抖什么呢？听说我从大陆来了，就想起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很害怕。后来我就去他家家访了很多次了。我说老妈妈，你放心。我说我虽然从大陆来。我过往呢，我的背景啊，我的成长环境也跟共产党吧也有许多的渊源，但是如今活着的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是基督耶稣在我里边活着，请你放心。我就跟那个弟兄讲，我说文革的时候我只有8岁，那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再大一点，像柏林这个年龄的人，他们就去串联呢。什么在全国各地，什么煽阴风啊、点鬼火、贴标语、造谣言，都是柏林他们那个年龄的人干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开玩笑，开了柏林的玩笑。呀，我说那时候我还小，只有8岁。 但是我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上一代人所犯的罪孽呢，我跟你在这里道一个歉。虽然我不够资格，但是为了弟兄你心里边得到安慰，我在这里给你道一个歉。我的共产党是犯了很多罪孽了呀，杀戮了，逼迫了呀，所有什么惨无人寰的事情，他从49年在中华大地上啊，其实不止49年了，在30年代初期，在江西的瑞金已经杀了很多人了。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了，其实那段故事也值得去看的。我说我作为就是。曾经生活在共产党国家，也曾经深度的参与这个党和国家的许多的活动的人，我也略略的代表一下他们这些人向你们道歉吧。我说至少为这，因为曾经是这样的背景的人，曾经犯过这样的罪的人，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是我却不能说我没有责任，我来给你深深的道一个歉。后来那个弟兄老泪纵横啊。他告诉我说，他们家人是从土改到文革，他们家被共产党杀了14人，整个家族差不多都毁了，都灭了，是一个灭族的行为。那我也陪着他哭了，那个弟兄我也陪着他哭了。呀，那我说历史就是历史，过去了，你还是要选择宽恕。我说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是不一样的，共产党是邪恶的。但是这些许多的共产党员是需要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我说这个你能接纳吗？他说可以接纳。我说耶稣基督的爱，甚至对在跟他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他甚至都有宽恕，都有原谅，都有怜悯。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也同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宽恕为怀，与怜悯与包容？为我们生命的印证，为效法主的样式，我们不活仇恨，我们就活一个宽恕和原谅。请问可以吗？后来那个弟兄的生命也改变了。当然，我们从04年到09年去台湾短宣，其中有些年份我们去也经过一些大陆，我们去过北京，去过新疆。不，没有去你的石河子，我们去过吐鲁番，去过哪里啊？我想想，新疆走了不少的乌鲁木齐，吐鲁番，还有周遭的地方吧，我们都去过。我们甚至去过那个回民村呢，跟德州的一些宣教士，把维吾尔族语的圣经。我们带了37本，我们7个人带了37本送到维族村去了，然后到了那里以后，把圣经带到他们那，他们有个查经班，是维吾尔人的查经班，呀，我觉得那个维吾尔人他那个老人家往那一坐，就是一尊雕像，他不动的，这样的，你记得吧？对不对？雪松，他是站在村口呢，不动的，就是像是一尊泥塑、雕塑也不动。我就走过去摸摸他的鼻子，他也不动；我揪揪他的胡子，他也不动。但他是有温度的，我拉他的手，他是暖的，他是人来的，但他可以不动，好可爱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村的第一个基督徒，很可爱的。所以也是有人，在那里传福音的。德州有一个宣教士，是一个白人，一个女的，长期住在那个村里边，跟他们传福音。呀，我们每年都去，但是那个被抄家的那个弟兄就一直不肯去。每年我都鼓励他去，我说你借着这个机会就去大陆传福音吧，大陆也是一个需要福音的地方。我们既然在海外有机会，中国现在目前也是开放，我们就尽量抓紧这个机会去吧。他只不肯去，也仿佛似乎不肯原谅。我就跟他讲一个故事，我说有一个牧师叫陈荣基牧师，他呢是我在香港九龙城 进行会的同工，我跟他彼此配搭的。他爸爸呢，就是国民党新一军卫立煌那个新一军里边的一个团长，也是中高级干部了。他们当年跟日本人打仗打得很厉害的，在缅甸消灭很多日军，日本人也杀了很多新一军的人。结果他自己知道我的父亲是跟日本人为敌的，他就去日本做宣教士，做了20多年，穿和服，吃日餐，他们一家人都在日本。呀，那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我说我们是需要去原谅日本人的，我们需要去宽恕，我们拉住仇恨不会有前途，也不讨神的喜悦。好，我简单就讲讲这个几个结构，讲了4个结构，5个心态，一个生命，就是我们需要去首先对付的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对付老我，我们才有可能到外边去，在外面做见证，也有内外之别呀，有学习，有成长，好不好，许嵩？我就讲这些吧。
好的，牧师，谢谢牧师。
我鼓励你们多问问题，多问问题，我就有个机会给你们回答问题。其实我是有备课的，我讲完道，讲主日学，然后听你们的问题，我也是有预备的。你们都不问吧，那就可惜了，就是放我的假了，我就不用干那么辛苦了，我就回家睡大觉去了，躺平去了，好不好？希望你们像雪松一样提问题，好不好？我看看现在是几点钟了？10:37，还有一点时间。程燕，你到了没有啊？程燕，程燕，
我到了，
到了，
我到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小宝宝。
就是与耶稣同钉十架的那个强盗，他不是说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嘛？然后耶稣就说，今天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但是，那就说明信主的人离世之后是在乐园嘛？按照这段圣经的记载是在乐园，但是使徒信经又说，耶稣受死埋葬降在阴间，那他降在阴间，那阴间和乐园是同一个地方吗？
好，你讲得非常好。你去看看彼得后书2:19，讲了一个耶稣曾经也到阴间去布道，所以耶稣降在阴间是带着使命去。耶稣并没有被阴间所捆绑，耶稣是，他回到父的右边，他回到天上去掌权的。但是我们已经去世的弟兄姐妹呢，已经死去的信徒呢，没有在阴间哦，我们在乐园。耶稣说：“你今日就要与我同在乐园了。”我们会在乐园，乐园是一个非阴间也非天国，在中间一个暂时的位置上。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要重新从死里复活，与主相遇。然后我们会在天上，在天家，在天堂与主永远的同在，好不好，陈燕？陈燕，你在吗？
我好像也没有完全明白，就是耶稣去，他是有去到阴间，但是，他是有去到阴间，但是那他走的时候，他不是去乐园，但是那个强盗就直接去乐园了。哎呦，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你不明白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耶稣他死后他是降在阴间，那他去乐园了吗？他是什么时候去乐园了？但是他说的是，强盗是与他同在乐园呢？
那他为什么不能去乐园呢？
因为使徒信经上说，他死了，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那
他
他降
降。
在阴间三天，然后复活了嘛？使徒信经这么讲的，我就觉得使徒信经和圣经上记载的，我感觉有点不一样。
你先不要讲不一样。首先呢，我看看这里是说，能不能讲讲罗马书？因以信，以致与信呢？肖弟兄，肖弟兄，好久不见你，你出来见个面呗，只是留个声儿，留个影儿。好，我先回答呈现这里啊。好，我先跟你这么讲啊，你读圣经，读资料，读原文，读神学，要把它分清楚这个界限。首先，当你去读《使徒信经》的时候，那你要知道读的是什么。他正在《使徒信经》本身并不是圣经，能听得懂这一句话吗？
可以。
那他是在讲什么？他在讲神学。他在讲什么神学呢？他在讲一个教义神学，知道不？教义神就是我们信的是什么呀？就来告诉世人，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信的是什么呢？使徒信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使徒信经，坦率讲，到今天为止，考古学都没有找到它的依据是什么，从哪里来的，谁写的，哪个教会先用的，找不到，找不，考古学找不到它的资料。但是为什么教会一直使用它呢？因为它一直在教会里流传，没有离开过。所以许多教会至今还使用它，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三点，使徒信经并不是真理本身呐，它不是全面的表达真理，它也是一个部分的表达真理的一种文学方式而已。第四，在真理的表达上，任何一个信经，包括使徒信经，它也是残缺不全的，它没有处理三一论，它没有处理耶稣的神人二性，它没有处理末世论，它没有处理三位一体真神彼此之间的关系，它都没有处理啊。所以以后你要如果去读，尼西亚信经啦，然后加克敦信经啦，以后的信经很详细、很丰富，有一些丰富的不得了，用还是不用呢？可以用，但是在教会的敬拜运作当中就不容易用，太长了。我们教会其实也有信经，知道吧？每个主日我们读的那个不是使徒信经啊，我们自己教会的领受，这是可以的。每间教会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根据圣经领受，把我们的教义神学所出来的信经在敬拜当中使用，这是合理的。这跟当年的许许多多的教会当年都是一样，使徒信经本身并不是绝对真理的，是教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真理的了解。我们的信经是很长的，后来呢，用，大家觉得不实用，缩短吧，就把它给shortage，把它缩短了。这个版本还是我儿子改的。啊，他的英文好吗？我说你改英文吧，改完英文我们来用中文再翻译吧。所以方爪一翻译成中文，最早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教会的时候，我儿子还在读高中，高二、高三，就十一、12年级，所以我就让他帮忙改，他一直参与的，所以本身你对使徒信经的了解，先不要把它绝对化。它也是一个相对的教会行为，相对的神学行为，相对的敬拜行为。清楚这一点之后呢，你就了解到使徒信经所表达的神学性的描述，并不是一个绝对真理，它也是不全面的。圣在描述耶稣下到阴间的经文是很少的，只有一节。 就我刚才跟你讲的彼得后书讲的那个，耶稣也曾经到阴间去释放监狱的灵，有那么一节经文，只有
彼得
真，
后书几章几节呀？
我到时候翻到给你。我现在怕我讲错，等我回家找的话，
彼得前书三章，
3章多少？
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3章多少？
19到20节。
19、20节，OK，那放在一早了。这我常常也是记不清节章结束了。所以呢，就是圣经在描述一个题目、一个名词，通常圣经每一个名词它分为 strong word 和 weak word，就是强的词和弱的词，通常。在圣经里出现50次以上，我们称为 strong word，就是比较强的词。它是比较多的圣经在表达核心价值观的词汇，通常我们称为强的词。那这个耶稣基督下到阴间这样的内容，在圣经里边是少之又少的，只有神学院硕士以上的这种论文、这种期末考试才会出这样的题目，比较偏呢、比较刁钻呢、专门去难这些神学生的。但是对教会来讲，通常不拿来讨论，因为它不是圣经的一个核心的教导。耶稣去阴间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圣经的主要教训，耶稣的主要教训是道成肉身，舍命十架。为救罪人3天后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的主要信息，能听得懂这第二点吗？
可以。
好，第三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呢，陈岩，我鼓励你呢，先去把 strong word，就是比较主要的教训认真学好，一些比较弱的这个词，比较。少的这个词，属于神学生、博士生、硕士生以上才去关心的这些词汇、这些内容，不要那么急着去处理它，因为你的基础没有打好，你就开始起高楼，不知不觉就会把它建成巴别塔的，知道不？要有很深厚的属灵根基，要把圣经中主要的教训、主要的教导呀了然于胸。烂熟于肚，然后你才能够去慢慢去观察和学习那些不常见、不多讲或者比较弱的一个教导范围。你现在讲的耶稣去阴间这个范围，不是圣经的主要的教训。那你哪怕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了，其实对你的生命也未必有多大的益处。听明白吗？这是第四点。
好。
最后一点呢，我仍然是对你好学这个精神，我非常 appreciation，非常欣赏、感恩。我鼓励你继续去好学，继续去学习，这是对的。但是呢，当你读到这个东西是有不懂的地方、不清楚的地方，先别急，放下来，等一等，像今天来问就很好，非常美。那我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你呀。那他也没有必要呢。这个阴间跟乐园去做对比，圣经没有这样的对比。乐园就是上帝给属于他的人去世以后安顿的一块恩典之地，阴间呢，却是去锁住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灵魂的所在之地。也许有一些福音的漏网之鱼，我不知道。耶稣需要跑到那里去。需要跑到那里去宣告一件事情，耶稣去阴间是有意义的。第一，他要宣告死亡的权柄被耶稣粉碎了，因为阴间就是个吞吃人类生命的血盆大口和监狱嘛。所以耶稣去到那里的话呢，也是命令阴间释放出那些属于上帝的人。可能生前信得糊里糊涂啊，这具体圣经没有讲。我有些东西只有我们来猜，可能他呀七大弯子八小拐，不小心就掉到阴间去了。耶稣把他拉回来，啊，这我正经 没有讲。但是 for sure 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去阴间是要宣告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粉碎了死亡权柄的这件大功，这件大工程完成了。所以他去阴间，我猜主要是这个目的，也命令阴间不许，就是把耶稣来世上之先，阴间曾经锁住的那些属于上帝的人释放出来，把他放到乐园去。当然，这个圣经也没有讲，也是我的猜疑。那这个猜测合不合理呢？可能合理，概率上蛮高的，是合理的。但是是不是一定合理呢？我也不敢说。所以你问的问题呢，我只能把我敢说、不敢说、可说、不可说的话，要给你有一个交代。但是这些不确定的东西，你又为何那么执着呢？懂我意思吧？其实不值得在这些不确定的东西花这么大的精力。你反倒，我鼓励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救恩上，放在福音上。比如说，如何把福音讲清楚？陈燕，不容易的。坦率讲，你讲几个版本？第一，3分钟，或者不要3分钟，1分钟，一句话，一个词，两个词，慢慢学。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难度的哲学逻辑的概括能力的学习，相当不容易的。我用1分钟讲清楚什么是福音，我用2分钟讲清楚什么是福音，一个一个不同的版本，3分钟、5分钟、10分钟、15分钟、半小时、1小时，甚至3个小时。用文字表达也行，我用一行字讲明什么是福音，我用3行字讲明什么是福音，我用1页纸来说明，这都是很了不起的学习啊，不得了的。一个人能够用长短不一、角度不同、形式各异的方式去表达同一件事情，那是个极高超的难度。到今天为止，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完成这样训练的人，理论上来讲，应该不超过100人，不多的，很少，哪怕教授、博士这些水平的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基本上大家今天都是一个实用主义，都是个功利主义，啊，都是一个拿到学位为目标，而对学问并不太在乎的人。一般人在学习上不在乎学问，绝大多数99.9%甚至101%的人都是在乎学位，所以他不会在学问上下功夫。一件事情上，我们今天做了主的门徒了，做了信了耶稣了。我们能不能够把福音讲清楚、说明白呢？坦率讲，不多的，哪怕如此这般努力的基督徒也是少之又少的。那今天我就鼓励程燕了，你能不能够从今天开始把什么是福音讲清楚？假如有一天上帝让我用3分钟的时间把福音讲清楚，我可以讲清楚吗？假如上帝让我用100个字的范围内把福音说明白，我能做得到吗？这些基本功是蒙神喜悦的，是蒙神悦纳的，也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带来数不尽的益处的。你不要咒诅你自己啊，程燕，为什么说按照这个标准，你觉得自己不讨神喜悦，也会去阴间呢？你为什么论断你自己、咒诅你自己呢？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会去乐园，会去天家呀。那为什么你说你自己不讨神喜悦，会去阴间呢？对不对？不要来咒诅自己，你就很简单，程燕，记住牧师的话，主啊，我信你，我就会按照你所说的，会被你带到乐园，带到天家去的，好不好？信你是因信称义，你只要相信他。人呐、啊，这一辈子，陈燕听我讲一句话，尽可能的活得简单，别把自己做得复杂呀，傻孩子，知道不？所谓有一句话，no draw no die，不作不死，别把自己往死里边作，让自己你就放过自己吧。 让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临到你。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主啊，我信你。完了，没有别的了。这个信是不得了的，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如果我们在信耶稣上，我们还在自我琢磨、自我折磨、自我研磨，总是翻来覆去，总是反反复复、不停的作的话，我们真的会把自己给作死的。好吧，陈燕，be simple，越简单越好。启示录有得胜和不得胜之分，那你就得胜啊，信耶稣就得胜了。简单，遇到任何事情，主我信你，你就把你所遇到的任何事情用信心去解释，用信心去实践，用信心去活出来就好了。Be simple。一遇到患得患失，不要，我不患得患失，我就相信耶稣。哪怕这条路我走错了，我也认，因为我相信耶稣。对和错不重要，好和坏也不重要，最关键是我信耶稣。好不好，陈燕？我看你写什么啊？耶稣得胜了，我是跟随信相信，多好，就那么简单。越简单越好，人生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我们不愿意简单。因为你如果愿意简单的话呢，你就活在智慧里。你一旦活在智慧里的话，你就有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相反，你如果也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简单，你就会容易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区别就在这里，Can be simple。何章，你说。
不是我，同意，对吧？就是有时候我们，智慧就能够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嘛，然后愚昧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也就是简单就是相信简简单单的相信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痛苦啊、纠结啊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就是在绕圈嘛。其实。破解的就是简单相信神的话语去行就好了，但是我们在这种复杂的这种状况，这种下面就是习惯了，就很难就简单化吧，就是反倒让事情更加复杂。就我今天今天的讲到，就是说我其实有一个画面，就是在亚当夏娃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就是犯罪之后嘛，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躲藏，就是躲藏，就是为什么，光进到黑暗中，就是黑暗却不接受光了，就是这个躲藏嘛，就是人的愚昧，就是去躲藏，包括那些敌基督他们也去迫害基督徒，他为什么迫害基督徒？基督徒其实对他们其实是友好，是有好处的，但是基督徒接纳了，就是揭露了他们的丑陋，所以他们害怕被揭露。当上帝这种大能的形象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这个亚当夏娃就害怕就会躲藏，但是当上帝以耶稣基督的形式就是道成肉身进入到世上，就是他是一个。最卑微的形象进入的时候，人就好像，胆子就大了，胆子就肥了，就是他就想通过杀害耶稣基督的方式去隐瞒真相吧，或者说躲藏嘛，就是但是人呢，就是，现在人就是在虚晃当中过得太久了，就是他不愿意去接受真实，他认为没有你说，这样比较霸道。就认为他们就是认为他们不知道的，丑陋不知道就没有了，
就没有，
对，就是，
就是，
让他们知道丑陋了，他们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让他们知道嘛？就也是不想在虚谎当中，习惯了这种虚谎，不愿意去面对真实吧。然后针对这个画面呢，就是亚当夏娃这种。隐掩藏， 自己躲避、逃避的这种画面，就是我想到就是信心，其实对上帝的信心就是你，敢于在上帝面前去承认自己的丑陋吧，然后信心它就会，光就会进入到你的黑暗当中，你承认光，光就会进入到你的黑暗当中，这就是信，就是，光能进入到黑暗当中，就是要人要有信心，信心就是揭露自己的丑陋，就是让自己的老我死去嘛，就是死去，就是承认自己的丑陋，然后让上帝来改变自己，这就是光进入到我们当中，哎，等一下啊，哎呀，
那是
我打了，
第一
我
次。
哥还是小鱼还是小麦呀？那是哪一个呀？
好可，
果果，
那是，
乖宝宝，
这个是小鱼，
这是
小
小鱼呀，
啊，
小鱼儿，
什么什么什么，
小麦，乖宝宝。
对，就是其实结合创世纪，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那个场景来看今天的讲道和经文，其实就
你好，
你好，乖宝宝。
比较好一些吧。就我有个问题，就是关于牧师的讲道，我想就是因为我问不出问题，所以我想牧师，如果你听讲了，你会问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为什么没有问出什么问题？或者牧师，你问一个问题，看我是不是在你的讲道当中理解了？就是
好，那我来问你，好吧？今天你是牧师，我是何昭，要问你，问你，为什么人对神的义难以定义呢？
对，这个就是结合那个今天的创世纪里面讲的嘛，就是人义，神的义就是神本身嘛，神他没，就是没办法去，他没办法去解释，包括神自己，他也说他自己是，I am who I am。所以我们是无法定义神的，我们是无法去定义神的，我们，我们是无法去定义神的，但是神的义显在人的不义当中。我们知道不义，我们是可以定义我们的不义的。我们是知道，因为我们有良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知道我们的不义的。但是我们无法定义真理，因为它是神的，就在伊甸园里面，我们能够定义亚当和夏娃，但是我们无法定义神。
你把我的问题变成一个结论了。我问的是 why，你就不给我 why，你就告诉我什么是 what。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人无法定义公义是吧？然后无法定义公义。
对，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具备定义公义的位分。
怎么样？
不在这个定义公义的位分里。
你不要按了。
好，让方舟来回答。方舟，
我能刚刚就是马上第一个时间可以想到，就说因为我们人是受造的，受造的如何去定义一个造物主呢？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如此丰厚的智慧跟，就说作为一个受造物，我们受造的我们。其实就是回到我昨天第一场主日学问的那个，就是无语，就是其实人在面对神的那个公义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说不出什么话来的，因为神他自己本身他就是那位创造者，但我们是受造的。从一个人的角度去向上去看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只是一个冰山一角，所以对于神的公义，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这个创造者他的 他在创造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三位一体真神，他们在一个团契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拥有的一个那个位份，我们却不在这个位份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造物主，这是我的理解。
何昭，你同意方舟这个说法吗？
什么说法？
我同意，我同意，就是
好，
我们不在这个定义的位分里。
我给爸爸。
回答可以很简单，但是关键是这一个问题或者这一个真理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困难的。就是我们如何去把它活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真理、神的道都是可以活出来的，圣经的真理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参与的。你觉得这个真理你应该平常怎么活出来呢？和
好，
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活的话，就是不要问为什么，就是要问，怎么做，就是不要问 why。经常就会，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事情，比方说今天说的那些不公，那些艺人啊，那些作恶的人在那里吃喝玩乐，或者就是过得比我们好，我们就不要心生不平，不要在那里问 why 了。这就是我们的该活的姿态吧，就是不要问神 why，好像我们比神更公义似的，
好了，
应该是这样吧。
石云是冰雪聪明的孩子了，他这个就回答的特别到位。那我就前面加上一句形而上的一个 conclusion，一个总结吧，就是这与生命相关的题目，人是得不到一个 why 的回答，人却可以有一个 what、how、when、where、which 的求问。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就是生命的应用的命题。好，这是第一个小点，我们算是解决。第二个小点，那既然如此，为什么牧师在讲道当中还去探讨关于 why 的问题呢？关于神的义的定义问题，why？为什么呢？何昭，你先说。那这样的学习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学习是帮助我们神学上深刻的思考。为什么？既然这样子，那为什么牧师讲到还要谈论这个题目呢？既然我们是受造的，这就是你生儿育女的代价，这就是生女儿的喜乐，没办法。
不是您刚刚的问题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好，刚才我们说嘛，石云、方舟都说了，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应用上和形而上的讨论上都没有办法去问 why，那所以我们就简单相信跟随主就好了，这是对的。但是为什么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还竟然去谈论关于什么是神的义的这个问题呢？这个理由何在呢？原因何在呢？瑞虎，你不要走，这个问题你要学习听，瑞虎，听懂牧师问什么问题啊？你不要跑，在妈妈旁边，以后这个情况，主日学你不要在旁边走，妈妈在哪里你在哪里，就听，认真用耳朵听，然后把你的问题写下来，学习思考，好不好？
听不懂，
帮着翻译吧，
那我一边翻译我就没办法认真听了。
那你跟是有跟那之间有个时间差嘛？你听完就做笔记，然后我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就赶紧就跟他翻译嘛，帮助瑞虎进到这个主日学里边。OK，何昭，你可能就啊，
那
我看到
我尝试回答吧，就是
啊。
如果。牧师不这样讲，我们根本就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你没有你这样子的就是讲这个不，就是你不讲这个 why 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应该问 why 呢？这是你必须要
不
讲的
是，
原因吧。
柏林，
要不要我插一句？
你来，柏林说。
OK，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我不是自己吹的啊，要是造房子的话，我是从小就喜欢玩这个东西，后来呢，在农场里，在建筑公司，在上海最高，那个时候最高，最难做的房子里面最难做的这个部分，我也参加了，而且解决了里边很难的一个电子的问题。那么，牧师也一直在这个教会里边，就说柏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OK，那么人家是这么吹我，但是我的感觉呢不是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要说造房子这个行当呢，是没完没了的。我呢，只能说是连入门的部分都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一点吧。那个至于那个其他的部分呢，就根本就不懂。那么我做了20几年的泥水匠，后来呢改了行，到美国来以后改了行。那么在美国呢，夏天家里都是手不会停的，什么都要干一下。但是呢，有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从 Omaha 退休以后，准备搬到 Dallas 来，那个第一件事就要买房子。有一天呢，女儿给我们打了电话，因为女儿也知道她在 Dallas，所以我们要搬过来。就是爸爸这边，我看了个房子，当然女儿是什么都不懂。你来看一下。那么我说，叫我来看一个房子干什么？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那边过来，我算一下，我和范文2个人来回请假，什么大概4、5千块美金，那个假期的钱统统算进去，买飞机票还有住啊什么一连串的事。但是女儿这么说呢，我也跟她讲过，将来要搬到 Dallas 来，那跑到。结果就来了，请了个假，30天的假期。看了这个房子呢，一头雾水。我想，哎呀，我有40、50年的经验，看了这个房子一头雾水，怎么办？该买还是不买这个房子？女儿想，老爸反正什么都懂，老爸自己肚子里知道，连个皮毛大概稍微摸过一下而已。这个时候灵机一动，你知道怎么办吗？祷告，神呐，我对买这个房子什么都不懂，但是有一点你比我懂得多，所以呢，我也不想问很多的 why，就是告诉你了，就是告诉我了，我也不懂。这个达拉斯的泥土有这么复杂，我到来了搬过来20年以后才知道，我们那边根本没有这种事的。我们也造了很多的房子，所以我就说神啊，简单一点吧，要不要买这个房子？你给我一个 yes or no，我就听你的话，因为你是神，我是人。不在一个 level 上，我怎么能懂得你神怎么想？你就告诉我 yes or no，到此为止。其实我不想知道，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学。结果呢是个 yes，我就买下来了。钱不够，我们那个算下来买20万的房子，这个房子要25万，这5万块的钱什么地方来？我说。神呐，你既然答应了，你就会给我准备。然后这个房子呢，结果发现了大问题，我从来没碰到过，房子断成了2段。神自有他的安排，既然他说了 yes，结果这个房子给修好了。达拉斯的房子70%-80%都有地基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解决的好的不能再好。为什么呢？把我们的房子也升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基础如果有问题， 是 permanent warranty，什么事都由这个基础公司管。将来我们把房子卖了，他继续担保，永久担保。这个房子呢，用70几根钢管杖打到底下那个石头上，再把房子升起来。因为这个 Dallas 这个土啊，它会变，所以把很多房子都顶坏了。结果这笔钱呢，那个时候是7万，我最近一个帮了个朋友做的是10几万，我一分钱都没有出，全部是由 builder 出的。然后我们现在是看到那个裂开的房子一点一点一点全都毁去了。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祷告，神说了 yes，我就买下这个房子了。结果比谁想象的都要好，比我想象最好的还要好。所以不要把这个很复杂的事抓在自己手里，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神不是在你一个 level 上，是吧？比如像你一个人看到地上爬的蚂蚁，蚂蚁能想象出天上有这么一个人吗？这个人就是看到那个蚂蚁是看得很清楚的，是吧？把这些事都交托在神的手里，这就是信心。我相信神比我聪明，神造我的，所以他一定会，而且我相信他，所以他会考虑到这种问题。我不懂的，他懂。交托出去，这就是信心。不要太担心嘛，做个基督徒省力一点嘛，是吧？有这么好的一个神带领着我们在走前面的路，怕什么呢？只要一个祷告，yes or no，就解决问题了，何必自己去苦恼？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很多年经验的人，生命经历的人，最后就总结出这些很有价值的生命的体验了。感谢主。好，那慧琴，你是不是要说话？慧琴，
嘿嘿，不对，不是你好名的，
感
我
觉上
刚打开你的空间
对啊，
了。
你说吧。
因为我不清楚牧师的那个题目的准确性，所以我无法回答这个话。但是呢，我是听到，大家在解释，就是，方传道在讲的时候，我猜的那个题目是讲人的义和神的义是什么？就是我想到的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竭力的传道的人，实际上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如同一件污秽的衣服。那我想到的是，神是绝对圣洁的。我们被造的时候，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那神知不知道亚当夏娃会吃那个禁果呢？他是冒着这样的风险的。所以说，那人是有犯罪的可能性的，但是神他是绝对的圣洁，这个主权。所以说人的意义它都是有限的，那有限的它实际上。在绝对的圣洁的神的面前，从圣洁来说的话，那它也只不过是一件污秽的衣服，再就是呢，就是刚才这个姊妹提的那个乐园的这个问题，和刚刚这个弟兄他买房子的这个分享，其实我今天很感恩，借着这个主日学，就是让我想起来，我因为是有心理学的这个背景。当时我觉知的时候呢，圣灵在我里面做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可以去触碰的一个领域，我就把圣灵的感动是深深的把它压下去了，完了就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奔跑。后来神呼召我，就是让我来跟随主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很渴望读神学，就每一天在家里就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 你圣经没有读完五遍，你不想，不要想去读神学。好，我就拼命在家里读圣经灵修。结果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晚上要跪下来，要是进入跟神很深的祷告，越进入深处，就有一股黑暗的力量，就像那个鬼魂一样的，就要往我这个后脑勺那个颈子这个方向里要进入我的身体。好，我要是祷告是浅浅的呢，它就远远的在那里；我要是祷告很深呢，它就要进入我的皮肤里面，我就会惊吓的，就是从那个祷告里出来。一连几天我赶鬼都赶不出去，后来有一天大白天里面，就是走在太阳底下，就觉得是在一个黑暗里面。完了，我就跟主说：“我说主，我说我是信你的，啊，信是得救，就必得救。我说我就问我自己，我信不信耶稣？啊，我信。那我信，那我要是我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鬼也赶不出去，我说神呐，我说我是有权柄赶鬼。”但是赶鬼的能力和权柄是出自于你，那你来赶。还有就是，我既然信你，那你就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既然你是神，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了。我信的是，哪怕你把我丢到撒旦窝里面，我坠入到撒旦窝里面去了，我的四围是漫无天际的，是黑暗和恐惧。我说，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也信你救我。因为我已经信了你，你是我的神。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那么大的信心，我还是觉得是神他带领我有这样一个经历。但是呢，我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会出现恍惚，有的时候就觉得经历神的恩典太多了以后，就觉得我有没有一点神叨叨的？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个时候圣经又不熟，神学也不懂，啊，我就有一点，我搞不清楚是神还是魔鬼在给我一些好处，我就按照圣经神有一句话说，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很多的祷告就是，神呐、凡事谢恩，我管他是魔鬼是谁做的，我都把恩典把荣耀归给你。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信神信成神经了，我信神信的已经什么都搞不清楚了，我信神信的，魔鬼的诡计我也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也分不清楚。处在那个极度的那个混淆里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抓住，就是说，我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也不知道我最终是下地狱呢，还是上天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真的有地狱有天堂。我就觉得反正我这一辈子好像搞也搞不清楚了，也不知道怎么搞清楚。那我就信呗。那信也许万一有一个好的结果，不信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好的结果。所以其实我处在那个混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用，就像牧师说的，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但是我这个经历我从来没敢跟别人讲过，所以今天牧师呢就借着那个姊妹的这个提问说信仰信简单一点，我自己就在这里好感恩，我就偷着乐，就是那段经历走过来，走过来自己觉得自己是混沌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简单的啊，所以就忍不住有这样一个分享啊，谢谢牧师，我讲完了。
感谢主，你刚才说的那个经文应该是在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吧，讲的就是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节经文也是非常 typical、非常典型的一段经文，先知的当年就是。因为以赛亚一个服侍了5代君王的先知啊，按道理来讲，他是等于是5朝元老啊，不是3朝元老，是5朝元老啊，所以他是很有宫廷贵族的背景的。当然，最后他的结局是被玛拿西判了个腰斩的刑，就是从腰中间锯开，很残忍的一个刑罚。所以想到就是， 神界的这些故事，借着先知的历史，借着圣经中这些人的生命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呀，这一世间所经夸的就是那劳苦愁烦，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Be simple，能够变得简单，是一个智慧的最高形式。人生其实活出"简单"两个字，你已经站到智慧的高端了，是不容易的。说的容易，做的不容易的，非常困难的。呀，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分享。呀，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有谁愿意？方舟在吗？在的话，出来做一个祷告吧。以赛亚先知被腰斩之后，方舟，
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赐给我们这一周的两场的敬拜，也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主，你使用你的仆人牧师来透过他的讲道的信息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对于主神你的义以及人的不义，我们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主，就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你竟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主，就求你坚定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多而又多的来跟随你，来认识你。谢谢主耶稣，也求主，看顾每一个弟兄姐妹呀，在国内的时间已经很晚，晚上能够有一个好的休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能够出来就出来，见个面，打个招呼，是一个good。